很多父母自己病了，社会内卷的压力被叠加在幼小的孩子身上，孩子表面正常，衣食无忧，其实却处于无着无落、无目标的状态，安全感缺乏，无法处理因达不到高标准而产生的心理落差，加上青春期的变化，心理疾病爆发式呈现，抑郁症很难被懂，但可以尽最大努力接纳。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各位境界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境界有声。今天为您带来的文章是：面对青少年抑郁症高发，你准备好了吗？受访嘉宾孙新阳，采访王东丽。
作为一名精神科执业医师，你受过临床医学、精神病学、心理学的三重训练，自己也有过重度抑郁的经历，你认为当下人们对抑郁症的认识是否存在误区？
中国社会对抑郁症的认识，不管是从病因角度、症状表现角度，还是它可能带来的伤害与治疗原则、方法以及预后，都存在一些误区。不过最近三五年，有关部门对这些问题有所意识，医院、社区、学校、企业各层面都有所动作，公众越来越了解抑郁症，但和比较理想的状态距离还远。这也是我选择在2017年开始做抑郁症的公益科普的原因。我个人认为，抑郁症可能将更大范围地席卷中国乃至全球，从近几年的数据来看也是如此。不管病人数还是相关药物的销售情况，都表明受抑郁症困扰的人越来越多。
从数据来看，抑郁症在青少年群体中日益走高，除了遗传、个人因素之外，我们的家庭和教育中是否存在一些诱因？
对个体而言，家庭是非常重要的环境。孩子成长过程中需要依附在一个家庭里，依附在父母身上，好的依附感对孩子的早期成长十分重要，这需要稳定的家庭环境，父母不能缺席。我不敢说对中国家庭的情况完全了解，我目前居住上海，我接触的很多家庭里，父母要么实质上缺席，比如离异或去世，要么相对缺席，比如在家看不到人影的忙碌爸爸，还有父母人在但却忽略孩子的情况。大多数上海家庭因为父母要上班，孩子只有让爷爷奶奶或姥姥姥爷隔代养育，有的父母只有在周末去看望孩子，孩子的安全感无法通过跟父母的关系建立起来。安全感建立在隔代老人身上的孩子，通常在进入青春期后遭遇老人去世，这会让孩子的安全感像被釜底抽薪一样崩塌。这些孩子表面正常，父母双全，衣食无忧，
其实却处于无着无落、无目标的状态，
安全感无从建立，增加了青春期出现更多严重的心理问题的风险。我在诊治过程中发现，有些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建立了非常高的目标，这些目标可能来自父母或老师。当他们的实际能力达不到目标的时候，如何处理心理落差成为很大的问题。一个人不能够适应落差，落差带给他的是动力还是阻力？怎样去面对落差带来的负面情绪，这是造成青少年心理很多问题的根源。 这就跟教育有关。如果父母只关注孩子的成绩是否达标，而忽略心理健康方面的培育和训练，那么孩子在面对落差时的反应可能就是，我面对不了，我就去打游戏转移注意力，或者用刀割自己一下，让自己暂时感觉好一点，或者我就强迫自己洗洗手。而学校以什么样的方式在建立孩子对学习的概念和自我认识，这都需要反思。如果父母发现孩子没有达到要求，就去批评指责，甚至暴力打骂，这些会对孩子的神经系统发出一个信号，这是父母非常看重，它会形成一个敏感的神经反应。如果我达不到要求，后果很严重，孩子逐渐会形成高敏感度的特质。高敏感度加高要求，再加上青春期对自尊水平的看重，又接受不了落差，于是抑郁、焦虑、强迫、网瘾、进食障碍、自残自杀等问题就都出来了。作为医生，我们把这种心理落差带来的负面影响理解为病症的根源性因素。当这种落差达到一个极致，或者孩子对自己的要求达到一个极致，即对任何事情都有一个高标准的时候，落差就会时常发生，并且让孩子形成一种行为模式，这样就会出现人格问题。青春期的孩子还需要自己承受学校人际关系的压力，加上情窦初开，脸上的痘痘也初开，这种外形压力在伴随着身体的变化，激素水平的变化，会让心理疾病呈现爆发式和多样式的表现。
社会发展进程中有哪些诱因可能造成抑郁症等心理疾病的高发？
现在社会竞争激烈，内卷的厉害，至少我在上海有这样的感知，所有家长都被卷到鸡娃的洪流中，拖着孩子跟着一起疯跑，孩子跟不上，鞋掉了都没时间捡，摔倒了没有时间疗伤。孩子虽然跟着父母跑，但不明白为什么跑，整个过程当中他自己怎么感受自己，怎么面对自己的情绪，怎么面对社会的压力，以及怎么面对来自父母的压力，他都不知道。社会发展带来的问题会更加突出地叠加在最幼小的孩子身上，父母之间的比较也是很大的问题。我家孩子到底上国际学校还是公立学校，或者上菜场学校，家长把焦虑传递给孩子，已经考虑不了自己孩子到底是什么个性、特质、天赋，通通按照圈层认同的标准来思考。从遗传角度来看，很多父母在社会的竞争压力中已经病了，他们也焦虑失眠。可能有人认为自己祖辈没有抑郁的问题，怎么会遗传？以近视为例，以前不存在近视的遗传基因，现在环境变化，人们近视之后才形成所谓遗传性。当父母养成了某种应对压力模式，会不知不觉地作为环境因素影响到孩子。如果家长遇到压力就喝酒、打游戏、吵架，孩子就会模仿习得。如果孩子哭闹，父母就丢下一个 iPad 过去，孩子可能慢慢养成用游戏转移对负面情绪的不良感受。如果家长说，给你点吃的，别哭了，别烦我了，孩子学会通过吃东西来排解情绪，反复刺激形成条件反射，就可能发展成暴食症。
为什么有的孩子用自残来释放压力，很少会有父母引导孩子这样应对吧？
现在的孩子面对太丰富的信息世界，比如一个11岁的孩子，每天想的可能是哲学问题，想的是缸中之脑、世界的边界，想人类是不是被程序控制了。 这些是我们那个年代从没想过的问题。他们怎么承受？他们接受到的信息也不可控。色情、暴力、日漫里的自杀主题、自残信息都可能影响孩子，不然他怎么知道割自己一下来应对负面情绪呢？在同学中，你割一下我割一下，甚至会形成一种潮流，比如你有一条疤，我有两条疤，好像还挺酷。麻烦的是，他一旦割下去，人脑有一个自动反应，会用分泌内啡肽的方式缓解疼痛。内啡肽会让人感觉舒服，甚至有点愉悦感，这样他没事就割一下，一旦有点不愉快他就割一下，自残就形成一种习惯，甚至成瘾，叫做痛瘾。我接诊的孩子里，十个当中可能一半以上都有自残行为。自残可以伴随抑郁症出现，本身也可以成为一种症状，叫非自杀性自伤，可以说这是这个时代带给孩子们的病症。
可以谈谈人际关系对抑郁症患者的影响吗？记得听你提过，你眼中所见到处都是关系问题。
我分析案例时常常会问他有没有朋友以及人际交往方面的情况，这部分线索非常重要。人际交往出现问题以后，可能接下来会出现其他各种心理状况。大众对抑郁症的理解经常就是情绪不好、动力不足或者睡不好觉，从医生角度看，这些属于外在表现，病人内在可能存在一种失联感。这个概念是我从一位著名的脑神经专家那里学来的，他认为抑郁症最核心的症状是失联感。失联包括很多层面，比如跟人失联，跟自然失联，也可能跟自己的感受失联。团体治疗对帮助抑郁患者重建与人的连结具有非常大的优势。在团队治疗当中，当有人分享一个场景以及他的感受，如果有人经历过类似场景和感受，情绪就会产生共鸣，这种情绪共鸣就是一种情感上的连接。这种连接有助于情绪流动，情绪一流动，就把我们那些负面的淤积的情绪能量结打开了，如同我们所说的打开心结，这会带来很好的疗愈功效。
今天的文化会更容易让人与自己的感受和情绪失联。
是的，因为文化里有很多禁忌，比如不能违抗父母，不听话的孩子就是坏孩子，不可以愤怒发脾气等等。其实这些禁忌需要在个体不同的成长阶段区别对待。比如孩子三四岁正是学习规则的时候，让他学习守秩序、听从父母的要求就很重要。随着孩子的成长，需要根据孩子大脑发育的不同阶段给他自主的空间，不能一味用家长权威去压制。如果家长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到了青春期，双方就可能爆发强烈的冲突。如果接下来家长还是不调整，孩子就可能在纠结中生病。另一种情况就是压制到一定程度，孩子已经感觉不到自己的感受了，这也会引起自残。我感觉不到我的存在，需要割一下、痛一下才能感觉到。有时抑郁症只是一种表象，我们需要发现背后的问题。更深层次、更核心的问题，可能是人格问题、多动问题、创伤、进食障碍等。抑郁可能只是表象。
既然家庭环境很重要，那么参加家庭系统治疗是不是很有必要？
家庭系统治疗对青少年来说尤为重要。个体治疗、家庭治疗、团体治疗，这三种治疗方式最好能结合在一起。但可惜的是，接受家庭治疗的比例不多，有的是孩子不愿意，有的是家长不愿意。家长总以为孩子生病了，
要我看什么医生？你给孩子治不就行了？但家庭是一个系统，脱离不了干系。
你发现抑郁症患者群体有什么普遍特征吗？
除了刚才谈到的失联感，其次，抑郁症患者普遍对意义感有非常高的追求。他们可能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开始读哲学，探索比较深层次的问题。一些生活琐事对他们来说可能没有什么意义。这样的特征不一定出现在青春期，成年阶段也可能有，因为对意义感的要求很高，他没有办法从普通人可以接受的平淡生活中感受到乐趣，因为他思考的是人生的终极问题。第三个特征就是他们对自我有很高的要求，做事一定要达到自己期待的效果，如果没有达到就很糟糕。他们的思维模式容易陷入两极化对立的状况，不容易接受中间地带。
不管是抑郁症还是强迫症，似乎都会有一些比如过度自我关注、自我中心、完美主义之类的表现。从信仰的角度，这可能涉及到人的罪性。你作为基督徒医生，如何理解这个问题？
罪其实无处不在，不仅体现在心理疾病中，也出现在我们的工作、生活、家庭、社会等状况中。我一般会把信仰角度的理解和临床角度的理解分开，不会在工作当中和来访者做完整的信仰探讨。我会从伦理的角度把持一个界限。关于临床方面的自我关注、自我中心等问题比较复杂，有些涉及到发展心理学，比如两三岁的孩子在生理机能的发展过程中，需要去探索这个世界，在自我技能成长过程中，需要有一些积极的反馈，告诉自己我是可以的，我能做到这件事，这是一个必须经历的过程。患者有时表现出来的问题是因为创伤或者不良的教育方式使自我发展受阻，被卡住了。心理治疗要做的是去完善他发展受阻的那一部分，先解决卡住的问题，再谈更高层次的信仰角度的目标。从个人的角度，我会思考，对一个人来说，如果他不能解决罪、人生意义、生命价值这些根本性问题的话，心理治疗到底能够帮到他什么呢？解决他什么问题呢？对于这些，我自己也在摸索之中。
抑郁症既然如此高发，那么教会当中一定有人受到困扰。你认为教会可以采取哪些方式更好地服侍这个群体？
不同的教会对抑郁症的看法可能不一样，有些基督徒不认同世俗心理学，甚至不认同服用药物，他们认为抑郁症就是信仰生命的问题。我认为这是很让人难过和遗憾的一件事。我不否认抑郁症患者有生命层面的问题，但我们每个人都有生命的问题，不仅仅是抑郁症患者有生命的问题，这是把复杂问题简化的理解方式。面对抑郁症，最应该避免的错误就是我们以为自己懂对方，这是很自我中心的想法。抑郁症很难被懂，不同人的症状可能都不一样，所以最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去接纳和理解，但接纳不代表认同。教会可以采取更积极的态度去面对，比如通过讲座来提高大家对心理状况的认知和觉察。服侍同工如果拥有相关知识，就可以在小组日常团体交流当中及时发现会有心理健康异常的状况。教牧人员需要明白自己的界限在哪里，如果信徒有明显的病理化的特征，建议要去看精神科医生，决定是否需要服药。对我个人而言，如果没有信仰，我是撑不住的，因为每天要面对太多人生的苦难，
倾听各种各样的消极言语，我可能也会陷入到消极绝望中，感到人生没有意义。目前我们还创办的木喜乐社群，这是一个有公益属性的商业平台，汇集了近百位专业人士，团队付出了很多业余时间在这个项目上，希望可以提供精神心理方面的科普和对病症有针对性的治疗。在忙碌之中，我会抓住信仰带给我的力量和盼望，不管多少人跟我说他们人生的虚空，我都知道自己的根基在哪里，上帝是我的磐石。
收听了今天的节目，如果你想相信耶稣，请留下微信号，我们会联系你。
压上你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蜡烛，它不吹熄；一生的年岁，在他手里。平安喜乐都陪伴我，平安喜乐都陪伴我，医治我，我必得痊愈。万军之耶和华，全能的主，如鹰展翅上腾，奔跑走天路。君是耶和华全能的主。